姬唐自是恨极，刚朝那贼一刀被啄下，耳听怒吼得半声，那贼被这一刀被连左膀也被打断，底下却无动静。仔细一看，胸前流出一缕紫血，人已断气，才知那贼回刀自杀之后，方是甩刀朝人暗算，只用刀尖刺破一点前胸，人便惨死。这等凶毒之物真个从所未见，好生惊奇。一艘二贼身上，那奇毒的刀只有一把，另外还有一些刀剑等凶器和一个皮囊，里面放着两面符令，两个形如毒蛇的铁环和一包干粮，一个水壶，均被后死那贼搜集一起，再将衣服面具包下，现出本相，都是十七八岁的蛮人，满头乱发，周身紫黑，耳戴铜环，形貌凝厉，面上刻有花纹，比戴面具还要丑恶。因知前面还有同党，恐二是追去受害，匆匆看了一眼，便将毒刀环匣一起放入囊内，掖向腰间，朝二是跟踪追去。刚把沿溪小路走完，绕上正路，便听狮吼之声，二是几同赶回。二人先要回转，三星断定还有余党，夜已逃走，天已不早，恐女兵赶来，相逢狭路，受了暗算。出林不远便有一处守望，意欲赶往通知，发动信号，四面搜索，并命人将女兵接回。略一商谈，重带二世往林外追去。相隔只有一箭多地，转眼出林，二世忽向侧面崖上怒吼，这才看出左近不远那片危崖峭壁，下烂陡峭，但有不少藤树，意欲攀援，二世却不能上去。料知贼党上崖逃走，二是无法追赶，越恐女兵与之相遇，只得往那守望之处赶去。方回来时匆忙，未待芦笙号笛，忽听侧面崖顶芦笙吹动，谷中来路也有芦笙由远而近传将过来。姬唐听出前面山谷中发现敌人，并还有人受伤，忙喊：方才奸细已被我们防守的人发现，正在动手，我们快往接应。话未说完，二世已当先跑去。二人想起奸细毒刀厉害，二世凶猛异常，恐又不留活口，一面大声疾呼，令其等候人来同行，一面盲同往前急追。崖上防守的都是日人，刚接前面警报，便见二世先往谷中驰去，后面又来二人，因隔较远，没有看真，忙由上面呐喊驰下，照着寨规现朝来人面前掷下标枪以作警告。二人跑得太急，所掷标枪离身不过丈许，虽然早已防备，手持兵器不会被其打中，到底可虑。芦笙同敌均未带出，前面信号又正紧急，再行恐姬唐受伤，忙抢向前面大声呼喊，上面蛮人也自认出，纷纷赶下停手行礼。再行忙喊：快将芦笙与我一支速往追敌。如见黑衣蒙面，头有双脚的怪人，便是奸细假扮，所用毒刀弩箭凶毒非常，勿要留意，先用标箭将其打倒，最好生擒，更需防他回刀自杀。边说边令众人往前追赶，因知敌人行迹飘忽，翻山越崖轻快无比，又命众人分散开来，连上带下一同追逐。为首壮士一面递过芦笙，口中急道：敌人不多，听信号四指发现一两个，但及凶脚。十二爷头上未带羽毛标记，此去沿途都有埋伏，如今两三面前后合围，奸细绝难逃走，忙乱之中恐他们认不出来，好在由此向前都是日人把守，又都一色装束，人和狮子俱都相识，我和二爷二娘一路，就不至认错人了。再兴认出那人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猎虎族人，名叫乌角，从小便随父母被金牛寨蛮族掳来，生长当地，起初生活苦痛非常，自从兰花主持改变寨规，才得由苦转乐，劳役相当。自己到后看出这般蛮人天性凶猛，身经力大，以前曾有多次叛乱，乌角长大更记以前仇恨，曾想刺杀孟龙， 虽经兰花以恩相结，息了凶谋，到底野性难驯，又是蛮人中第一流勇士，意欲将其感化，借着耕田为由，恩威并用，给他许多帮助。平日无事，又向众蛮人再三劝导，引使归善，从此对于全山的人，不论是否孟家同族，都是一律看待，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，照护体贴，样样周到。再兴夫妇对众蛮人又肯用心，全力从事，善于诱导。不似王毅虽肯出力，每日遇有空隙，便和兰花游乐，无心及此。表面上虽是兰花为首，众蛮人对于兰花也极感恩畏微，十分爱戴，但和再兴亲热得多。王十二人到了寨中，便显出惊人本领，众人日子也越过越好，本对二人敬重，经此一来，越发亲如家人。对于再兴更似亲生父母一样看待，便对姬唐也极敬爱。再兴早就试出乌角忠义，旧日仇恨业已全消，特向兰花力请，令其率领十多个蛮人防守中部险要之地，遇事两面接应。兰花对众人表面一样，终觉蛮人天性凶野，又是一族，还不十分放心。各地防守的壮士多是本族蛮人为首，以前连外族蛮人都不肯派。后经王十二人力劝，非将种族成见消去，不能万众一心，万不可分出高低界限，方是答应混在一起。但以外族蛮人为首防守险要之地，更是从来所无。为是公平，事前并令众蛮人经过比武决力考试，谁有本领谁就为首，不许再存种族私见。只要互相扶助，亲爱京城，在值班防守期中没有口角争执，便是无功可见，也有奖赏。如有嫌怨，便需当众评理，理亏的人受的虽是不痛不痒的轻罚，但是众人俱都对他嘲笑，比受重刑还要难当。不消数月，全都耻于四斗，非但彼此关爱，遇事更肯出力，乌角便是内中有数人物。再兴夫妇一见是他，同声笑说，你一个人可当好几十人，奸细纵月如飞，善于掩藏，不易捉摸，还不快些上前立功，和我二人一路坐实。乌角笑说，这一断崖高谷深，奸细容易藏伏，暗放冷箭，就是我们的人不会把人认错，也不放心。他们是我手下，如能立功，我更体面。再兴自道以来，便提议命众蛮入学习汉语和各异族的语言，以为有事之用。见他竟用汉语问答，说得极好，正在夸奖，人已走到谷的中部，前面芦声和喊杀之声也越来越近。地势虽比来路较宽，山形越发险恶。正走之间，忽听狮吼之声，同时瞥见前面转角有一黑影飞坠，跟着崖上又有几个壮汉纷纷纵落，相隔还有十多丈。追往一看，先见转角不远倒着两个壮士，每人身上中着一支毒箭，人已惨死。耳听二十吼声在前，乌角看出死了两个同伙，一声怒吼，当先飞驰而去。二人看出毒箭厉害，恐其心粗受伤，正在边追边喊，遥闻一声惨号，与前死两贼相同，恐其又用毒刀厮杀，无法问功，匆匆赶到。见二世守在路旁，尚在怒吼，先纵落的壮汉正在四下搜索，前面乃是一片草莽灌木，奸细似已受伤，藏在草里，嚎叫之声已止。乌角正纵将进去，方喊不可冒失，留神他那毒刀毒箭。崖上忽有女子喝骂之声，抬头一看，正是十几个女兵相继沿崖追来，好生惊喜，忙同大声询问，途中可曾有人受伤，并告以夫人人甚平安，不必多虑。女兵多半认得再兴，闻言大喜，同声答说，先在崖口把守，呼接信号，令众女兵速往碧龙洲相见，心已有时急事，又知崖口险要，无需多人防守，当时赶来。因有一壮汉领路，朝捷径翻山而来，路近许多， 赶到谷口外面，遇见往街的一群快马，因听当中一段是条羊肠小路，还要上下两次山坡，需要走过两座小山，到了谷前平野之中才能跑快，急于往见主人，本想仍用步行好快一点，跟着又与几个抬送野猪的人，得知夫人途中受伤，还曾晕倒，此时病卧竹楼之上，越发情急愁虑，谢了来接的人，有两个腿快的勇士领路疾驰，因嫌正路绕远，改走直线，一路翻山前进，刚由斜刺里走上谷旁山顶，领路的人见他们走得太快，所行又非正路，沿途草树大多，光景昏暗，好些地方均被月光，恐遇防守的人一个看错，发生误会，彼此不便，刚用芦笙发出来客信号，忽然发现两个形如恶鬼的黑影在前面树林中掩藏逃窜，这些女兵久经凤珠训练，不信鬼怪，又听说老妖巫要来暗算，知道沿途蛮人军是一样装束，料定那是敌人奸细，便追过来，领路的人也用芦笙报警，那两奸细原因同党被杀，惊慌逃走，中途闻的芦笙，不知信号用意，只当被人发现，又往横里逃走，才被众女兵看破，追将过去，因相隔颇远，山路崎岖，那两黑影纵越清零，中间还有阻隔，一晃无踪，先未追上，正在分途搜索，忽听前面有人怒吼惊呼，赶往一看，乃是两个埋伏山顶的蛮人，因听芦笙迎来，正在分途搜索，斜刺里忽然飞来两支毒箭，因伤不重，同声怒吼，还想追逐，走不几步，毒性发作，周身酸麻，人便倒地，那两黑人也乘机赶将过来，正想包取蛮兵服装，女兵忽然赶到，受惊逃走，众女兵听那人说，听奸细对谈口气，共有四人来此扰闹，两个已为人所杀，内中一个本往来路崖口查探形势，夜已先走，因听后面逃来的同党说起敌人厉害，还有二十猛恶已及，不是原崖逃上，稍慢一步已为所杀，归路已断，必须密地葬其等语，刚朝众人指点二贼逃路，女兵身上均有解毒伤药，还想分人医治，蛮人一声惨号，相继死去，众女兵越发急怒交加，忙又前追，不料二贼慌不择路，分头逃走，一个逃得较近的被众追上，妄想用毒箭伤人，刚一回身，手举竹筒要发，那两女兵武功最高，扬手一镖打中他的右膀，飞身持刀纵去，想要生擒，那贼已被迫到崖口，中了一镖，竹筒落地，看出人多厉害，不敢迎敌，慌不迭便朝危崖下面翻身纵落，一面将锁着黑衣上面的腰带解开，两膀微抬，四边立时鼓起一圈，将上身黑衣绷起，即似一顶黑伞，将人裹在当中，往下落去，借着风力，本不致死，无奈逃时心慌，一手受伤大虫，环身黑伞空出一角，不曾撑满，被山风一吹，挂向大树之上，将黑衣所化的伞撕裂，这时离地还有好几丈，下面怪石林立，森如刀树，等到众人攀援下去一看，人已脑裂而死，遥望另一贼所逃更是死路，石崖无数，不能隐藏，便分上下两面坠来，贼已解衣为伞，往下纵落。说时，乌角已将草中奸细抓出，也伤重身死。时期，花影当窗人未起，枝头好鸟叫春晴。二人见那贼上身黑衣，做法极巧，内里还有竹条铁丝锁之崩簧，逃时只将腰带一解，把内中环腰的藤圈拖向胸际，再将双手一撑，变成了一柄伞环绕全身，无论多高，均可仗以飞落，随同两臂起落，还可凌空转侧，改变方向。先死壮汉胸前拳中有毒箭，看那形势，那贼好似刚由崖上飞落，瞥见下面有人顺路追来，恐被看破，一箭射死，正想掩藏，二是恰由侧面冷不防猛扑过来， 受了重伤，人却未死。因那毒弩已被扑落，无法回首，只得乘隙窜往深草里面藏起。后见二世守候不去，人来越多，只难脱身，方是自杀。二人虽听衙上两壮士死前所闻，奸细共治四个，全数被杀，到底不大放心。且喜女兵一人未伤，引闻马蹄奔驰之声隐隐隔山传来，便令乌角用芦笙通知各处守望。奸细已然杀死，暂归原地，日夜小心守望，不可松懈。分人掩埋死尸，将奸细死尸带回寨去，把众女兵也召集一起，等后面马群赶到，一同上马，带了二十回转。到了碧龙洲一看，只王毅、兰花在平台上眺望，奸细杀人之事已早得知，正在愤怒谈论。二人和众女兵到了上面，凤珠方由楼下走上，神色如常。